各位师兄晚上好，我们今天继续学习入楞伽心探玄的十五门。上节课我们讲的是名身、具身、行身啊，这节课接着后边的内容讲吧。看看大家对上节课还有啥不明白的地方，也可以先提出来跟郭老师继续交流交流。郭老师，那您请上麦吧。
上一次除了说名具形身，还说了四种技，大概介绍了一下这个四种技。四种技呢，简单来说就是名具形身，可以说是名字，然后句子，还有就是名字句子所指的那个它那个形象，这是一种理解。还可以说是名字、句还有字，它们三个各自的特点，这就叫做名、句、字、身啊，就是这样。这两种，这是从入楞伽上来说。除了这个名具形身之外呢，然后我们讲了这个四种偈。四种偈就是说，就是佛回答人，他有四种方法，一个是无止偈，一个是分别偈，一个是反结偈，还有一个是什么来着？
不舍智偈呀，就是。无记，一向记，
一向记，分别记，反结记和无止记啊，就是无记啊，就是这四种啊。一向记就是总是这么说，分别记就是说不同的人来他有不同的说法，这就叫分别记。反结记就是用反问的方式，然后让他的问句让他自己能够答，就是说这种是对那种就是有烦恼的反结记。还有一种是这个无记啊，就叫做无止记，也可以这么说。就是无记它主要是就是说你他怎么回答他都妄想，那就用不回答这种方式来回答他。说了四种记，而且还说了这个什么时候用分别记，什么时候用这个反结记。因为分别记跟反结记它比较相似，比如说人家问什么是法，你都回答的都类似。就是说如果是分别记，你就可以跟他说啊，法呀，法有过去法、现在法、未来法，你问哪一种啊，等等等等的，就是这样。然后呢，如果是这个反结记呢，就是他问你什么是法呀，你就跟他说就法有很多种，你问哪一种啊，让他自己说，就这样一直的反问他，让他追根到底，然后究其原因啊。这就是分别记跟反正一般的话，他是求知解的，就跟他说是对无记，就是一般求知解的就可以用分别记，他那个就是说想要解决烦恼问题的就可以用反结记，你根据情况来啊。四种回答方法上一次也讲到这儿了，讲到这儿之后，然后我们再讲他这个这都算是第十五门。十五门有点长，昨天那个我看那群里头那个高师兄说了，哎呀天哪，这十五门这讲就讲不完了，这算是一直讲。我估计有你这想法的应该不止你一个，因为这个十五门呢确实内容长，十五门还不算内容长，十六门的内容也长，你知道吧？所以我今天我就走在路上我就在想呢，这是咱老师啊，咱齐老师啊，他是前面是一直在写，他写了这个规规矩矩的一个字一个字的码出来的这个讲义，你知道吗？码到了第十六门没码了，又就这十五门十六门的内容又繁琐又长。啊，一直码到了第十六门，码到了第十六门之后就说了，哎呀，你们有谁来做，就开始做了。因为我们以前这跟我们没啥关系，我们没看，就老师一直在默默无闻的码，一直码到第十六门。实际上入楞伽前面呢，就是说老师码到这儿的三分之二都已经码完字了，就是说的就是讲写这个讲记啊。十五门十六门的内容很多，它也有逻辑关系，它这个逻辑关系大概就是说的是你为什么说长是一换。说的这个幻它的特点是什么，它有很多很多的相，这些相它并不坏这些相，但是当体它是无声的，但是呢用幻来形容它是最确切的，这个幻跟无声它也不矛盾。然后就说了这个之后，佛就在这个地方又深入的讲了，你看我说法沟通啊会用到这些名啊句啊意思啊字啊什么等等的，这就是一种沟通的一种工具，沟通的工具，你要知道这个工具有工具的用。 这个时候应该什么时候怎么用，你就知道它，你知道它就是，别死磕在这儿，别死磕在这儿，但是呢也别断灭它。然后说完了这个就说了，我这回答人呢，有的时候我就不说，有的时候他太执着了，我干脆就不说。比如说外道这一类的，这就涉及到四种忌了。所以说他说起来好像很冗长，他也有他的逻辑关系。所以在古时候的经解，把这个第十五门都把这几个这拉拉里拉扎的讲的这些东西都放到第十五门里了，就有道理。这是说的名句行深。不辞大会未来世者，就接着往下是未来世者以离一意具不具见相，我所通意问无智者，彼既答言此非正问，为色等常无常，为意不意，如是涅盘住行相所相，求那所求那，造所造，见所见，尘即微尘，修于修者如是彼辗转相，如是等问而言，佛说无己无忌止论，非彼痴人之所能知，为文会不具故，如来因供等正觉令彼离恐怖具故，说言无忌不为己说。这就是说的是这一段的意思，前面有讲，前面有讲，老师也有那个讲解，我记着也讲完了，咱应该是从如来因供等正觉这，咱再顺一遍啊。这就是从这个四种忌这开始说了，就是将来的这些人啊，就是说的是智慧的人还是这样的，会离开什么呀，就是不在这个里，离开了一啊同二啊，是一个还是两个啊，你看我们现在总是说是一样的，是一样的，没有分别性，他根本都没有真正的正道，他只是到了入道里面的第一步，他还没正道。正道的人是离开这个一样，当然是离开不一样的，离开不一样的是不一样的，在不一样里头分别记着的那是世间人，世间人在一样里面就是抓住这个一样，死抱着这个什么什么都是一样不放的是出世间人，他还以为他都已经得到了呢，有个一样在也不在也不对，离开一和一和一就是都在一起还是都存在或者都不存在等等等等的，离开这些相。就是说如果是把这个佛的意思问那个无智的人呢，他就说了，哎呀，这个要是这样的话，离开意和意，聚和聚不聚，这就不对，这不是正问。要色啊这些，要么是常，要么是无常，要么是相同的，要么是不相同的，等等等等的，他都能给你就是说来回的两边在那儿倒，比如说是涅盘住行是有啊还是没有啊，相和所相是一个还是不一个呀，是相同的还是不相同的，这个能和所能，求和所求，能和所求，那就是性质吧，性质吧，能和所是一个还是两个呀，造作和所造作是一个还是两个，见和所见是一个还是两个，尘和微尘是一个还是两个，修和修所修的道是一个还是两个呀，他就在这辗转的在这比来比去，这就是外道的，他们就是说拿这种的来比来比去，让我给他一个回答，这种的他总是就是说的是你是还是不是，你说吧，就是说，所以说我就干脆就不回答，干脆就不回答，就说这个过分到什么程度啊，就是那个外道，当时我记得是有一个公案，就是说的外道拿一只鸟捏在手里，你说它是活的还是死的，你说它是死的吧，我就一放手它就飞了，你说它是活的，我一把给它捏死怎么办啊，这种人，所以佛说无忌止论啊，就是说因为你跟他说离开这些，他揣摩不了，他一定想要落一个思维揣摩，你跟他说，他说绝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他就是这种说法。而且我们现在在修心中心的人里头也见过这类人，不是没见过，顽固得很，他说绝对不可能，实际上这个绝对不可能，他啥时候把这个绝对不可能去掉就没事了。问文会不具故，就是说因为他们还没有智慧呢，所以说他们就是说的是他们听这个法听怎么听都会有歧义，干脆就不说了。所以说呢就是这个为了让他们就是他们听到了那个究竟法，他们会就是生恐怖的，所以干脆就跟他们不说，说言无忌不为忌说，就不跟他们说，不跟他们回答，不跟他们正面回答，不搭理他。就说到这儿就完了，然后我们再看这是老师的经解。大会外道作如是说，为命即是身，如是等无忌论。大会彼住外道愚痴愚因作无忌论，非我所说。大会，我所说者离摄所摄，妄想不生，云何执彼？大会，若摄所摄，即着者不知自心限量，故执彼。 然后我早上打一座，又头趴地上了，你要重打一座吧？你那个什么，你就是你重打一座多累啊，你重打一座太累了，你就是特别的累，你现在累的也好，累的你也没劲儿想别的了，也没劲儿折腾了，我看，你就实际上的话，你这个要我说，你那大随求应该减掉，你打坐可以加长，大随求减掉，你就那么去求，那么使劲的去求啊，你去求什么？这世间的事儿啊，各有因缘，各有因缘，你要看破世间的事儿都是梦幻泡影。你还是应该看破他，你想让他这样，但是他还是会来的。你不能，你家人永远都像你想象的这么好，那么顺，都不可能的。这都是因缘，你应该看破他，这都是欠债还债啊，就是你说的，这是一个。所以我说你，首先我想说的是这个，你别着急，就是首先我想说的是大随求，你就说是不没有这种就是修法，就是最好别这么修，因为下座是观照，并不是修大随求。我知道，你为了他，你还不如让他修文殊菩萨心咒呢。你要是那个，你要实在不行，你短暂的修，每天再修半个小时。再修一个月左右，你就总而言之，长期这么夹杂不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你这个问题，早上打坐头又趴地上了这种情况，你那个打坐的时候，你那个什么，打坐的时候你那个坐在床边，你头一趴你就栽下去了，你这样你头就不会趴了，你把自己的那个后路给断了就行了啊。这种头趴着的你不是第一个，我见过有的人他厉害，他的腰软，他就是他打坐的时候头能往前一趴，他能趴到那儿，我们想趴不下去，你就坐在床边对着外头，你头趴，你一趴你趴到你就栽下去了，在木板上，那就坐到床上坐高一点，让你栽不下去。一栽下去你就倒，你知道吧？这样的话你一倒你就下意识的就害怕，你不可能倒就回来了。这是这一个。另外一个就是说你这个平时啊，还有一个楚师兄啊，你平时的时候就是其他的那些像都不用在那个，就是说其他的那些，比如说是放生啊，还有那些就是说的是那些那个就是那个类似的这样的一些佛教徒的行为啊什么的，你可以减少一些。为什么呢？因为心中心呐、啊，就是说想要你有那么多余的劲头，你想加劲儿的话，都应该加在打坐上。下坐尽量休息，下坐没有要求你，比如说一定要怎么样，吃得非常非常干净啊，或者一定要就是说的那个去放生啊，或者一定要去寺院啊，等等这些，就是下坐你别再给自己加码，下坐就休息，就平常人一样，有什么码加在上座，这样的话给上座，就是这么说吧，上座尽量的让他劲头足一点，让他精力好一点，把休息休息，把那个爱折腾的那个劲儿都用在上座上念咒，下座尽量的休息，下座少给自己加码，要不然你下座也很疲劳，上座打坐也很疲劳，工作又忙，你说是吧？我回答完了。你这种情况就是说那种头趴着的，你重打倒是不用重打，但是你那个啥，你那个什么，你就当然你有空你再打一座也很好，但是它不叫重打，但是你这种情况就是你要重打多费事啊，你还不如就是坐在床边，你找个地儿坐，就是说高一点的凳子啊床啊之类的，头朝外，你一趴就摔下去了，栽个跟头那种的，你肯定就不会趴了。你不放心，你打了，你下一次行啊，你打吧，你多打几次，你头也不趴了也行。你这种情况，要是这情况是不好的，这情况是不好的，不应该这样。打久手酸可不可以什么什么的？邱师兄啊，你是这个邱师兄啊，不是邱雨成，邱师兄，你还没有到打久呢，你说这个太早了，你先过百座再说吧。我也不知道你现在上了没有，反正你没什么发言，我不知道你的情况，你先过百座再说，你这想的太早了，还打酒手酸，你咋想的这个问题啊？太早了，到时候再说。手不一定酸的，打酒不一定是手酸，可能是心酸，打酒都没空想到手酸，有备无患。别，那不可以，不可以啊，不可以，你要是有备无患，那是绝对不可以的。这些不肘放在膝盖上，这些都不太好，把它改掉。 你这就容易睡，容易睡过去，厨师兄都睡过去了。大会外道作如是说，啊，对对对，说到这儿了，说到这儿了，我们先过一遍这个经文啊。外道就是说的，说这个、我们这个就是有寿命的，这个就是身体，有寿命的这个就是身体啊，它就是有寿命的，有寿命的这个就是我就是或者说这个命即是身呐、啊，也可以理解为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这一个身体是有什么样的因缘和命运的，也可以这样理解。总而言之，它就是落两边。嗯，他就是落两边，大会就是那个外道就是这么说的。外道他们愚痴，命就是身，那个身和心啊，它是搁一块儿的，要么身就是心，要么身和心是分离的，他就是这样的，就是他总是这样说，总是这样说是没有意义的说法。如是等无忌论，这个无忌并不是说的是不说，这个说的是他这样说的是完全的不对的，没有意义的，没有意义的。这些外道愚痴，他们在因上做的是无忌论，不是我所说。他们在因上于因做无忌论，就是说，他们就是于因做无忌论，就是没有一个因而出生，就是他有一个命啊，就是你的命该如此，就是命该这样，命该那样，就是说于因做无忌论，就是说没有任何的原因就出生了，这不是我所说的。我所说的呢是离开了能和所，离开了取和索取，不应该在这里面就是计较，或者你想要从我所说的拿到一个东西，就是你不应该生这些妄想，不应该生这些妄想。为什么要止住他这种思路呢？就是说的是他这种的就是一直在这个能所上记着，他一直想从这儿拿出来个东西，想明白个什么东西，一直在这算计，一直在这算计，不知道这一切的住法，相同点不同点都是自心所现的。就是说他一直在这记着，所以就不跟他说了。你越跟他说他越攀缘，你说一个有他攀缘一个有，你说一个无他攀缘一个无，那干脆就闭嘴吧，闭嘴吧。所以说有一些人适合看佛经，有一些人他根本都不适合看佛经，他不适合呢，他那个心还远着呢，他看佛经成了他的一个武器了，光在那儿那个啥，光在那儿那个又来就是说的成个鬼论了。今天说你能不能叫杨师兄，我们都是这么叫的，都是这么叫的，没事儿没事儿的，你时间长了就习惯了，我们互相之间都是叫师兄啊，都是叫师兄的。为什么叫师兄啊？你不了解吧？因为我们都是跟着佛学，在佛跟前啊，我们不分男女老少，我们都是同学，我们一块儿跟佛学，所以我们就是这个师兄是指的是不分年龄大小，不分男女，都叫师兄，是这个意思。这是佛门中的一种称谓规矩，没什么的。不是说师兄就是年长的意思，不论年长年小，就这么说吧，我儿子他也是我师兄。你是学生，那是你认为的，我认为我们是师兄关系，我们是师兄弟的关系，我们是师兄弟的关系。你别害怕，刚才不说了吗，我儿子我还叫他师兄呢，没事啊。对于色受想行识五阴之身，外道即夺即阴是我啊，是这个阴是我还是离开是我，生和命是一个还是两个，认为生命就是身体，这是老师的解释，身体死了生命就结束了，如此种种的言论都属于无忌论。他们愚痴无智，嫉妒为无因而生，所以他们的言论是无忌论。这当然不是我所说的，我所说的远离能生和所生，能取和所取，远离妄想分别的能所，不生妄想。我为什么不向他们讲述而对他们止而不答呢？因为他们执着啊，他们总是在那算计啊，能取和所取之相总是不肯放下，他不知道一切诸法都是自心限量，所以对他们提出的这一类的问题我就一律就不回答了，越回答他越攀缘，回答他干什么，还不如指了是最好的。就说佛经里啊，它不全是佛说，它有的时候是佛是指的，佛经里面有记载佛什么时候说指是有的。大会，如来因功德正觉以四种记论为众生说法，大会指记论者，我时时说为根不为熟，为不为熟者说，不为熟者，这个就是说的是，所以说啊，就是如来说法呢有四种说法，有就是他回答众生，他有四种回答方式，他有四种回答方式，他就是他表述内容，他为众生表述这个法，表这个法的时候，他有四种表达方式，这有四种，其中有一种是指论，这个他经常用，就是指记论者，就是指不说了，这个他经常用，为什么呢？他根不熟，你怎么跟他说啊？这是为根不熟的人说的，不是为熟者说的。 所以说就是说如来以四种偈论为众生说法，我常说止偈论，说止偈论不但是指彼外道，也为根未根基未熟的人，不是为根基成熟的菩萨说的。所以不是说什么时候越说的越多越好，绝不是的。后面说了就是说法的六个特点，我把这个整个的贴出来了，这个就是说比较那个，说到最后的最后了，就是说到最后的最后了，就是佛是用这个来结束的，就是归根结底呀、啊，复次大会，一切法离所作因缘不生，无作者故一切法不生。大会云何故一切法离自性，以自觉观时自共相不可得，故说一切法不生。这个何故一切法不可持来不可持去，以自共相欲持来无所来，欲持去无所去，是故一切法离持来去。大会何故一切法不灭，为性自性相无故，一切法不可得故一切法不灭。大会何故一切法无常，为性起无常相，是故说一切法无常。大会何故说一切法常，为性起无生性，无常常，是故说一切法常。就是说了，我就分成了六段吧，可以给它凑合着分成是六个特点。一切的法是什么呀？咱先看第一个，不是所作，不是造作出来的，不是造作出来的。一切法是因缘和合而现，是这个本质是不生的，这是一种解释。还有一种解释就是一切法离开了造作，一切法也不是因啊，不是果呀、啊、不是有时有一个因，不是时有一个果，不是时有这种联系，这些联系都是不实的，所以它是离开了这些，跟这些都没有联系，都没有关系，这就是法的真相，这就是一切法的本质真相，就是一切法并没有生，并没有生，并没有一个人去造作的，因为没有一个人去造作，所以就是没有那个能造作的人，所以一切法不生。一切法不生，这是说的是说的一切法不生啊，一切法不生。第二个，这说起来很抽象，实际上跟我们现在一比啊，就是说的这种邪见呢，就是都跟这六个结论相反的邪见的太多了，大部分都是这样的。第二个说的是一切法离自性，离自性就是并没有一个实质的自性啊，自性就是它具体你到底是什么嘛，就像我们说的佛性到底是有啊还是没有啊，见性的这个性到底是什么嘛，就是这个到底，就是这个自性，就是它归咎到最后的最后的最后，它是什么呀，离开了这个最的到底，离开了最后不最后，它没有一个东西能让你追究的，你说它有说它没有全不对，它全不对，所以说一切法一切性离自性，离自性，以自觉观时自共相自共性相不可得。因为啊，你要是正智观察的时候，你要是正智观察的时候，就是说你去慧眼的时候，你就知道了这一切法呀，它有这样的特点，它有那样的特点的，这都是暂时的，这都是暂时的，整体来说它是因缘所生法，它是梦幻泡影，它的这些相都是就是说你捞不到的，你捞不到的，所以说一切法是不生的，是离自性的，这是第二个说的是离自性。第三个是一切法不可持来不可持去，比如说我们这个入定就是持来，出定就是持去，对吧，不可持来不可持去，就是你就是保持了一定来，然后又失去了它，就是持来和持去。为什么一切法不可持来不可持去，以自共相欲持来无所来，欲持去无所去，是故一切法离持来去无。所以你就揪啊，你要个什么东西你就把它揪到底儿，你揪到底儿你就知道了，它这个东西的话，你想持来的这个东西，它你实际上你持不来，你只能有一个暂时的一个那个什么，但是它很快就走了，它是暂时的，就像梦幻泡影一样，它非常非常快的，很快就没了，它是暂时的，它并不是真正的就是持，就是说你能够就是拿住它不放呢，绝对不会的，绝对不会的。所以说呢，它归根到底呢，它就是你没有什么东西你能够就是把它一直拿着，也没有什么东西你能够失去的，以故欲持去。欲持去无所去，就是想要扔开它，想要扔开的也没个东西可扔，想要拿也没个东西可拿来，想要扔也没个东西可扔。所以呀、啊，一切法的本质是离开了这个，就是不来，按我们说的不来不去，不增不减，不来不去，不增不减，就是说的这个。下面说的是不生不灭，前面说了不生嘛，后面说的这个不灭，第一句说的不生，这一句说的不灭。大会何故一切诸法不灭，为性自性相无故，一切法不可得故，一切法不灭。 为什么一切法不灭啊？因为他没有一个自信可得，没有一个自信可得，没有一个自信可得的话，他灭什么呀？灭什么呀？就像是这个兔子，兔子他都没有生过，他都不可得，你说他灭了？没有这回事儿。就这么说吧，石女儿，石女儿就是石头，就是石头的女人，她生的小孩有吗？没有啊，所以她也不存在灭。所以说一切诸法不灭。为什么说一切诸法无常呢？相起无常相，就是这个相啊，它变化多端，一直在变，一直在变，它是无常的。什么时候起啊，什么都是无常的，这个都知道的，所以说一切法无常。但是为什么还说一切法常呢？一切法常是因为它相起啊，它虽然是相起，它是本质上是无生的，本质上是无生的，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它就是它，因为它本质上无生的，所以呢它有它受各种因缘的限制啊，因缘聚合，因缘条件具足了它就有，因缘条件不具足它就没有。所以说它是因缘和合的，它是和合的，所以说它不是一直在，它就是起的那个相不是一直在，起的那个相一会儿有一会儿就没有了，它总是就是在变化，起的这个相是变化的，没有一个相是不变的，因为起的相在变化，所以说就是这个变化这个规律是常的。也就是说它是为什么说的是常呢？因为它当体就是无声，所以它因为这个无声，所以它是常的，亘古至今都是无声的。还有的它的那个外在的相一直都是无常变化的，这个无常变化的规律是常的，所以说一切法是常的。不自灭，不无因灭，你说的是就是说的是生。那反正你要是这样的话也可以，也能说得通，也能说得通。既然是就是不自生，不他生，不共生，不无因生，那肯定是不自灭这一类的，这肯定的，这都可以对仗得上。这是六个，这六个特点，这六个特点的话呢，就是说从六个角度说了这个法的本质，就是说就这么说吧，这六个特点都是说佛性的，都是说佛性的。也可以说明心见性是明啊，明什么呀？明一切法不生，明一切法无自性，明一切法不来不去，没什么可持得来的，没什么可持得去的。我们常说我们的功夫要保持啊，这不是说了吗？不可持来，不可持去。你在这个知见上站稳了，这就叫做保熟了，这就叫做时时如此了。时时如此只有一种可能性，就是法尔本来如是，不是法尔本来如是，谁都不可能量它是谁，也都不可能时时如此，除非是法尔本来如是。所以就看你在法尔本来如是这儿你能不能站稳，你站稳就没事了。就像是都没生过说什么灭，对对对，就是这个意思。就像佛陀入波涅盘把佛法全演出来了，不是说的这个，不是说的这个，你说的是一个就是示现，你说的是一个示现，你说的是示现。岂止佛入波涅盘，我们还示现生老病死呢，这一切都没有离开这个本质啊，都没有离开本质啊，都没有离开佛性，任你生任你灭，任你生任你灭，都没有离开这个本质。任你有钱，一会儿有钱，一会儿无钱，一会儿没钱，任你一会儿健康，一会儿生病，还一会儿生病，还是没有离开这个本质，都没有离开。任你就是家庭和美又妻离子散，还是没离开。那家庭和美就像那云彩聚在一块儿了，妻离子散就像那云彩散开了，都没有事儿，都与这个一切法的本质都没有相关，是你自己在那着急。里面有一段讲到生死，你说的可能是大波涅盘经，你说的可能是大波涅盘经，所以说是无生的，离自性的，无生的离自性，这是说的本质，不可持来，不可持去，就是说的是咱总想持来，总想持去。不说是出世间法吧，出世间法这儿也是特别想持来持去，还有的人也想求世间法的持来持去，比如说就刚才说的那个女儿怎么样了，就是说持来持去，这是很典型的，孩子这样孩子那样持来持去，那没办法，他各有各的因缘，实际上的话没办法控制的。何故一切法不灭啊？你不要光看到他不生，也看到他不生同时就是不灭，它并不是断灭的，它还是不灭，不生不灭，无自相故不可得故一切法不灭。你就是总觉得很害怕什么的话，它不生所以它也不灭，你也不用担心它就灭了，不存在一个灭。怎么站稳呢？选一个适合你的法门，一门深入行起谢绝，发恒久心，一门深入行起谢绝，久久修行， 怎么怎么怎么样，那当然是了。怎么站稳啊？你先说站稳在哪里啊？你先说说。你首先啊，你要就是说的是你要就是说你要见的真呐、啊，见的真，见性这个事儿要见的真，见的真。第二步就是站得稳。你现在不是这老根儿，这老汉脚跟不稳呐、啊？你经常听有这句话吗？以前古禅师说这老汉脚跟不稳，就是说的是这个脚跟不稳。这个时间是长，见性是容易的，脚跟不稳这个事儿是要很长的。一般千座内脚跟都不稳，千座后就是脚跟不稳，当然也有。一般千座内的就是很明显，他就是见了他脚跟也不稳。这是需要，这个事儿是需要比较长时间的。脚跟站得稳就类似于事儿上透得过，站不稳也行，那就你说的啥都行了。你这是佛系青年，你这是佛系青年啊，这也行那也行，那没话说了，那还说啥？那你不站也行，你躺着吧，躺着吧，嗯，躺着就行了。先坐后不稳，这个地方何从而来呢？稳是什么东西啊？你先说说稳是什么东西啊？透不过是啥呢？透得过是啥呢？郭林，你说透得过是啥呢？你不能光问我，你必须得回答我，要不然我没法那个什么，咱俩得一来一去，有来有回。淡泊还不稳呢，哎呀，没个稳不稳，你就别上当，没个稳不稳，对呀，欠没稳没个东西，稳没个东西，那淡泊刚才说前坐后不稳咋办呢？他自己回答过了，你自己回答过了，稳没个东西的话，那不稳呢？不稳是个啥东西啊？稳既然是没个东西，不稳是个什么东西啊？不稳是个淡泊，嗯，你知道，你这个东西啊，你别急于知道，你这个知道这个事儿啊，离亲切还不一定是一回事儿。知道是知道，跟亲切还不一回事。亲切就是你杨子涵是你杨子涵吗？就是你需要知道你杨子涵是杨子涵吗？你得把它变亲切。透得过了就不是众生了，你这思维偏了，郭林，你在说啥呢？说啥众生不众生呢？说透得过的就是先见性的时候就不存在众生不众生了，但是他说他后来还迷糊还着相，是说这个呢？这时候都不说什么众生不众生了，你不要再打成两截，就是说他有的时候还犹疑还拿不准，是说这个的。郭林，急水上打球子，被骗500万像没丢一样，这种思维是怎么来的呀？这些人都在找事儿，你看杨子涵都说你找事儿，邱志兄，透就不过，那不透就过了吗？不透就过了吗？那到底是怎么样是过啊？先拿50000试试，哎，又走偏了，又走偏了。他刚过百座没多久。前一阵这儿说话还挺那个的，今天说话有点不着边儿，嗯，这就是典型的，是不是典型的透不过呀？今天说话有点不太着边儿，前一阵说话挺好的，嗯，他百座刚过，没到300座吧，没到200座，百座以后肯定没到200座，嗯，先有50000再说，先有50000再说。先生出来再说不灭是吧？还没生出来呢，说啥不灭呀？说到哪儿了？所以啊，也别担心一切法灭，你就说是你那个担心他，担心他害怕他，你担心他害怕他，成个麻烦事儿了。一切法不生不灭，不生不灭。还有一个是一切法是说的是后面说的是无常和常，他的那个外起之相是无常的，相起无常相，然后那相起呢无生性，本质是无生的。现的相是无常之相，本质是无生的，本质是无生的，这个是亘古不变的，所以是常的，一直是常的，亘古至今如此。老师的解释，一切法离能作所作，离因离缘，本不自生，因为没有作者，所以说一切法无生。为什么说一切法没有自性呢？以内证自觉圣智观察的时候，一切诸法的自相和共性，就是说相同点不同点特点啊，就是说的是这个差异点啊，相同点啊等等，这些性相都了不可得，所以说一切法不生。为什么说一切法不可持来持去？因为这些自己就是相同点不同点啊，这些特点啊，自性的特点呢，还是共性的特点呢，这都不可得的，一切法无所谓来去，不可能把它从什么地方拿过来，也不可能把它拿到什么地方去，所以说一切法不可持来不可持去。 为什么说一切法不灭？因为一切法本无生，本无性相，谈不上灭啊，一切法都是不可得的，就是说他那个他都就是没生过，说什么灭啊，都是不可得的，本来没有生，没生就没有灭，所以说一切法不灭。为什么说一切法无常啊？从情上见的话，见则见相相牵流，不曾久住，即生即灭，其势如电，所以说相起无常行，所以说一切法无常。为什么说一切法常啊？从老师上面说的是从情上见，下一个是从理上说，诸法生起的时候，当即当体就是无生，所谓相起无生性，无常无生常，故无常也常。无生这个道理，它无生就是一直是无生的，它本质就是无生的，它一直是无生的，所以说是常。还有一个无常变化之相，它也是一直在的，所以说叫无常也常。所以说一切法常，也就是说无常当体就是常，你看到的这个变化，这一直在变化，一直在变化，其实它当体就是常。你比如说是张三来了，李四走了什么的，春天到了，春天又走了，夏天又到了，现在那不是你能看的这个一直在吗？能看的这个一直在吗？这个在楞严经里面显见无还，说的就是这个。哎，不行了，这说多了会引起歧义。不，这没什么思维的，实际上你证道了就是这样的，证道了没有道理讲，就是说生诸法生的时候当体就是无生，这个地方没道理讲。我看到了，就是我想到了周六的时候有一个人问老师，就是那个叫什么飞飞，河北的那个徐飞飞，他不知道在不在啊？对对对，他不知道在不在，他不在。他问的那个问题就是那个人跟他说警戒，其实那个人的警戒不做圣心是善警戒，若做圣解即受警戒，如果他不做善警戒那就是见性，就是正走着路呢没路可走，这个时候这是一个大好的契机，这是一个大好的契机，这就是色就是空，就是当体就是色就是空的，这个地方没有道理可讲。楞伽是不好讲，什么好讲啊？郭林，什么好讲啊？佛性好讲。不是楞伽不好讲，楞伽挺好讲的，都讲出来了一个大楞伽了。那不是的，应该这么说，楞伽啊讲的是顿法，楞伽讲的是修行中的坑坑洼洼，讲的是修行中容易起的各种偏狭之见。楞伽就是说它是顿的，它每一章它都给你说究竟义，每一章都给你说究竟义。楞伽楞严它倒是有点次第啊，就是楞严它倒是有点次第，这个世界咋来的呀？就是这个一二三四五六25圆通，它都是排比的，十趣就是十界，它都给你说，它都排比的，一排比可长，50阴魔一排排了一整卷。就是说它是那种它有点次第感，楞严是有点次第感。楞伽它并没有什么楞伽，所以说楞伽啊，它是给修行人看的呀。那个达摩说了呀，达摩说了，就是思卷楞伽可以印心呐，这就是咱们学习楞伽的这个因缘。那个人的情况不知道，因为那个人他说了不知道他的情况，到时候看他的情况，但是那是一个契机，对，划过去了，对对对，他有可能，这是有可能的，那是咱们不知道他什么情况，杨师兄。这个地方啊，每个人各自不同，他有的人是这样，有的人是那样，都没事儿。只要你啊心在道上的话，就谈不上划过去，划过去了也没事儿，还有的是机会呢，吃喝拉撒睡从来都没离开过，说什么划过去啊？所以说没事儿也不用怕。划过去这种说法一般是对着相的人，他太着相了，所以你只好跟他说划过去，让他懊悔一下，让他改变一下。楞伽宗啊，有这种说法，有这种说法。古时候的禅宗是称自己叫有一部分是称自己叫楞伽宗的，有的。菲菲，你不知道，不是这个徐菲菲，是他说别人呢、啊。他说别人，他很不服气。他说这个人的话，这怎么能是见性呢？老师说他，他也没那个。他说别人呢，他说这种情况不可能见性，啥情况都可能见性，这种情况咋不可能见性啊？有的人是觉得太简单，不敢见性。这个事儿啊，杨子涵还是要看发心。有的人呢是这么说吧，根气好，聪明，他就说哎，一下子就触到了是有的，但是他发心不正，后来又走弯的，有的是，还是要看发心，要发心正了总能见性，具体还是看发心。觉得太简单，不敢见性，就这种人呢、啊？你说的这种人是着相，着相的习气太浓了，不是一个相他就不接受，非得是一个什么形象他才接受，啊，得过去吗？ 别替别人操心。划过去的这个词儿是老人说的，老人看啥时候用了。你都感觉没有发心，没有你没有发心，你这个感觉哪来的？没有发心，你有个感觉啊？你那不是世间法吗？你这不是世间法，出世间法是要发心的，世间法是要感觉的。你有个感觉，没有个发心，你这不是世间呢？你的感觉。复次大会，一切法离所作因缘不生，无作者故，一切法不生。杨子涵，你就多读读这一句儿。这个不是续着经文，这是刚才上面我们讲的一切法的四六个特点的第一个，无作者故。你那个你是哪来的？你那个你是哪冒出来的呀？本无作者，你要发心，你要见性，你的发心证，你感觉你没有发心，你的那个你是哪来的？如果没有一个心可发，也没有一个你可发心，也没有一个你可去感觉发心，你知道吧？是呀，哪来的？好像是他爹妈生的吧？你这，你常回忆我过去的那个时刻，你过去的那个时刻是什么样？拿出来我听听看看。这个是谁呀？钱伟，你带别人问吗？钱伟他签作那根本都没那个时刻。错人定盘心，是呀，哪来的？见性恰恰不用发心，切记用力啊。你这么一说也是用力。郭林很用力的告诉我们，切记用力呀，叹号，是不肯定，我是肯定不肯你了。就是那个玛娜，明白。继续学，前面学了三个，不是你说的，是祖师说的。祖师说呀啊什么什么的，没事，你祖师，你还有个祖师在啊。你说你的，说你的，别说祖师说的啊，说你的。为什么说一切法不灭？因为一切法本无性相，谈不上灭。一切法都不可得，本自无生。哎，就是这个无常即常，这说完了。那个我是什么？没有发心就没有一个你啊。那个心，那个发心就是你。没有个发心就没有一个你。你就是那个发心，你就是那个发的那个心。没有那个发心也没有一个你。有一个你，这个事儿就大了，坑死人了。那你没有发心，应该说没有一个你可发心，这样多好呢？没有一个你可以发心，这多好呢？这都省事了，根本就没有一个你，也不谈发心和不发心了，这多好呢？尔时世尊欲重宣此意而说偈言，偈论有四种。室友你都绕不过来了，我发现杨子涵的坑在哪儿了。你说那个没有性可见的时候，他都冷笑给你，他这个地方他说肯定是没性可见，肯定是没心可发，见什么性啊，正什么道啊，这个地方他可冷笑。你给他说到他自己这儿他过不去，他的那个我执的那个劲儿很浓，你给他绕到他自己那儿他就截住了，他就截住了。我发现他是这个问题绕不过来，心是别人家的，这是哪儿来的？尔时世尊欲重宣此意而说偈言，偈论有四种。杨子涵你打不打呀？你是打四个七啊，你也可以打四个，也可以打两个，你别有负担，你别有负担。报名了哈，别有负担。今天有一个是那个啥的，有一个是这就刘洋说了，有一个是那个啥的，是一直断坐的那个那个，不按规定不应该收，按规定不应该收，他的我们的规定是要过百坐。没事，好好好，辛苦了辛苦了。他欢迎他来做义工，跟大家聊聊，他可以参与参与，在旁边打个坐都可以的，没关系没关系，这没事，欢迎。有四种偈论，尔时世尊重宣此意而说偈言，偈论有四种，一向反诘问分别及止论，以至诸外道。就是偈论有四种，就是四种偈论，一向偈，还有一种是反诘去问他，这样一种偈，还有一种叫分别偈，分别偈论，还有一种叫止论，止论就是不搭理他，这就是用来制服外道的，制服外道的。这就是四种，一向偈、反诘偈、分别偈、止偈啊，这前面讲的了。这四种偈论不但用来教化佛弟子，而且用来制服外道，也可以说是止论，是制服外道的，都可以，都可以。有即非有生， 僧切辟舍施，一切心无忌比如是显示。有或者从有生出来的，或者从没有生出来的，这就是代表了两类，一类是就是说的是数论师，一类是这个圣论师。僧伽和辟舍，咱们往下面看，僧伽和辟舍，他们两个就是代表了最典型的两种外道。僧伽就是二十五地的那个，我们在那个这个楞严经里面不是讲了那个俱舍离吗？就是牛舍子，就是他妈从牛舍生出来的那个牛舍子俱舍离，他就是著名的就是数论师的这个一个头头啊，就是僧伽就是那个数论师，就是这个外道叫僧伽，也叫数论，翻译过来的意思就是数论。还有一个是圣论，就是说是没有，就是毕竟无，断灭无圣论就是断灭无，比如死了就没有了，人死如灯灭这一类的，就根本就是自然而然生的，自然而然的死了。其实有的时候这种的还更糟糕呢，这种的堕到这一种的还更糟糕呢，你不好弄他，他很自然，他的心很大，心很大很自然，你就是你还不好把他转过来呢，还。僧伽和辟舍就是一类，这就代表了两类，一类是只有的，僧伽就是说是数论师，立二十五地的，即为常的，这是只有的。圣论师就是说执一个无，就是说的是老师说的这个顶上说的，还说了五种，未生无，已灭无，更护无，不会无，毕竟无，属于执无者。没生过就是不生的这个无，已灭无就是灭了就没有了，更互无就是不存在一个交替，不存在一个交替，不存在一个就是相聚啊之类的，就是就是像在一块的聚啊，因缘和的这个聚会啊，不存在一个这个，还有一个根本压根就是没有的，毕竟没有，就是落到断灭没有里面的，这是执无者。对对对对对对，是断灭见。哎呀，就是世间的这个外道归根起来，就是要不然就是常见，要不然就是断见嘛，要不然就是执有，要不然就是执无。从现象上来说的话，一种是执常，一种是执断。从这个自性上来说，一种是执有，一种是执无。从他从哪儿出生的来说的话，一种是执有因，一种是执无因。总而言之，就是有无这两边嘛。有无这两边嘛，所以说禅宗在这说了一句，就是一句话就把它给扭过来了，有就是无，无即是有，逗号，若不如是必不须守。这个必不须守是什么守啊？有的人就说这个好像是守个什么东西，守不是守个什么东西，就是守这个就是守佛法，守着守佛法呢，佛法是什么？佛法就是有就是无，无即是有，若不如是必，要不是在这，我们在这在寺院里头待着，在这干啥呢？我们在这聚着，在这干啥呢？若不如是必不须守。对，现在大多数人是断灭论，对对对，这个善观令啊，这个断灭论啊，我们以前楞严里面说过，就是说在印度96种外道里面，比较高级的是属于这个数论师的，是二十五地，他说的是最开始的那个名地是不知道是有还是无，非有非无，你说的是无不对，说的是有不对，但是他有个东西你拿不出来，就这样一个恍恍惚惚的东西，这个叫明帝，他是从这儿来的，这是他能说到这儿，这算是最高级的呀。你知道最低级的是什么吗？最低级的就是圣论师，最低级的这个圣论师他是什么情况啊？他就是说人死了就没了，所以要趁活的时候好好享受，反正你享受了这个瞬间就没有了，所以你要赶快的享受。所以说就是当时在古印度的96种外道中，大家普遍也都最看不起的就是这种圣论师，就是断灭论，人死如灯灭的这一种的。柏林呐、啊，你怎么今天老是两头倒饬啊？执无即是执有，执有就是执无，那你说说离开这两个应该是什么呀？我觉得你今天有点倒腾。二十五地，自信受神我的作用生大，什么什么什么的，就一生出来25种关系。圆融啊，我当时研究了25地，研究了好久，反正各自的解释不一样。总而言之，它给分成了二十五个道理，这25条道理中最关键的是第一条，就是这个明地，这个地方是说不清楚，就是自信这个东西啊。对，前尾有就是无，无就是有，是那个信心明嘛，三祖僧璨大祖师的。圆融啊，我告诉你啊，这25地啊比较迷糊啊，就是说的是它是一类一类归的，哪个地方能生出来什么，哪个地方能生出来的，一个步骤接着一个步骤，就像是12因缘似的。 无名缘形，形缘识，识缘名色，它就是这样一环扣一环，就这样的话来生出来这个世界的。这个世界是怎么生出来的？经过25地这个层层递进，是这样来的。还有一个就是外道，它有的特点就是比较抽象，它到最后很抽象很抽象的，迷于玄理，在这里面有的它就给你说的很玄乎，所以说读外道的东西不好读。这个外道的言论是有的，但是它在佛经翻译到中国之后，关于当时印度的外道的几种情况，到中国来中间有很多就失传了，说不清楚了。就说不清楚了，就是说，就是外道的，当时的印度外道有很多很奇怪的、很玄妙的那些东西，绕来绕去的，不好弄。有的在理论上绕，有的玩境界，他就给你弄得很玄很玄。然后说你了解了这么玄的东西，你就是正道了。有的有的，对啊，像哲学著作，对对对对对，像哲学著作，哲学著作也可以说是一种外道。是的，是的，是的。还有一个就是说的，他解释的就是说这个一切诸法的本质是什么，从哪里来，怎么生的，怎么灭的，等等等等，它的特性是什么的，就是解决这些东西的。从根源上来说的话，那你也可以说佛法它也属于哲学类的，也可以这么说，也可以还换一个角度来说，一切的哲学都属于外道，也可以这样说，都可以的，都可以的。能够这样就不容易了呀，就是说的是《楞伽经》里面说的这些，就是说的数论师和圣论师，这已经都是很那个的了。就是像我们，你不是咱们前两天学《论语》吗？那个就是未知生焉知死啊，就是这一类的。生还没有弄好呢，还说死。就是说的生还没弄好呢，还是什么鬼神呢、啊、远离鬼神，远离这些死的事儿，不要研究，不要研究。就这个，就光说生的事儿的话，见到这个礼应该怎么拜，见到那个时候应该行那个礼，什么什么的，应该有什么什么样的一些什么特点呢、啊、什么什么的，这些东西还没说到哲学呢，还没跟哲学的边儿靠着呢。淡泊，你想想。所以说印度的当时的这些就是说也是不错的，他能够考虑到这个世界的问题，考虑到自己的根源的问题，那是很不错的。在这种风气非常浓的情况下，正好烘托出来了佛法的诞生啊。他们当时都在研究，都在研究，已经研究到了这个，就是说来回反复这个事儿，他们已经研究到了。但是一直来回反复那就没有意义了呀，怎么样能从来回反复里头出来呢？这就是解脱这个事儿，就是一直苦苦的，就是说找不到找不到，这个时候佛法才应运而生的。书论师即明地生。不对，你正在检责呢，你要我答个对答个不对，你准备检责哪一个呢？这个东西很大家要注意。你看袁荣他贴出来了数论25名地，他给列了25条。所以说你记住，这种外道的名字就叫做数论。数论算数嘛，1234567891一直到25，这就叫做数论。前24地从神我生，以神我为主，神我这个东西不坏，神我是常啊，神我是常。明初自性地就是明地，然后是智大地，就是觉我心地，什么后面的就开始出生了，就出生了。我觉得这个解释会好一些，袁荣。就是明白生自然就知道死了，不知道生当然无法知道死。咱中国的那个时候的哲学说的不是说，你说的是怎么生的，你说的张静英说的是怎么生的，咱中国的哲学是说的是生来应该干什么，把这个干好。这种的还属于是圣论，还属于是圣论，就是死了如灯灭，所以生的时候要干好。人家是吃喝玩乐，他说要做好，要做贡献，就是这个是那个，就是在国学里找不到究竟理。当时到处的信号不热情，心中心。忘记诸法从有而生的僧伽师和忘记诸法从无而生的毗舍师，就是说的是数论师和圣论师这两个，就是一个是说有和常，一个说无和断灭的。如果拿他们的法义去问佛，佛一概都不回答啊，一概都不回答，因为这些外道的学说都离不开有无两种忘记来显示法义啊，就是说的是有即非有生，就说的是僧伽和毗舍，一个说有，一个说无的这些东西啊，这些东西都就是说是忘记。他们要是就是这个回答他们对待他们呢，就别搭理他们，别搭理他们。 正觉所分别，自信不可得，以离于言说，故说离自性。从佛菩萨正觉的眼光来观察，从正智来分别，则一切诸法就是实性都了不可得，也就是万法皆无实性。就是这个殊论师和圣论师的有啊没有啊，它都不是它的实有的自性，一切法离于言说相，所以说一切法离自性。你看就最后的这个偈子，这就是说就是像刚才说的那个我们说的那六个特点，正觉所分别，自性不可得，以离于言说，故说离自性。你看我们总是在有个东西上在这争，是不是有神通啊，是不是有因缘呀，是不是就是说的是就是有自己的世界啊，是不是有什么什么东西的，就是一直在这儿啊，就是一直在这儿，他不知道自信不可得，是故离言说，是说故说离自性。你是这个的心态，这个的心态就是觉悟的心态，不是这个的心态就不是觉悟的心态，不一定的，不一定的。那些人子弟啊，撞了南头南墙就回头了，不是说他们误人子弟，那个钱伟啊，钱伟你这个人就是捣乱型的，他不是说他误人子弟，他拿着来问佛的，他是找事儿呢，而且佛跟他回答了，他又着，比如说他说有，佛说没有，他又着一个没有了，他说了一个没有，佛说有，他又着一个有了，他就是这样，这样的话为了避免让他引起来更大的歧义，为了就是让他不至于惊慌散乱，所以佛不说话。上面的经里面不都说了吗，没有你这层，还没有你这层了，你这个说的就不是对答了，你这个说的是给外面的人听的，不是你这一层的意思，你想得太远了，前伟你想弯了，想弯，想的拐弯了，想远了。外道四见，外道四见，外道也可以说是四见吧，也可以说是四见。一义，就是这个圆融啊，这个外道四见中呢，后面的这两个很少用，很少用，就是说的是这个是即也义也义，非一非义，楞伽经里面很少用后面两个，后面两个，因果也非是义，也非是义。啊，后面说的是既是一样也是不一样，后面说的既不是一样也不是不一样。后面的这个就很含糊了，说到底还是到底是有啊还是没有啊，说到这儿的问题还是。张清英你呵呵，我们学佛的哪个不是好人呢、啊、今天来的哪个不是好人呢、啊、我都不知道哪个不是好人，我觉得都是好人，好人呢、啊、要是再求个好会不会过头了呀，呵呵，今天来的都是好人，他不是好人他都干别的去了。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啊！你在说什么呢？就是说，你去忧吧，有你忧就行了。到了这儿就结束了，管好你自己就行了。佛说的这个是说的是他回答的情况，回答的情况。如果前伟啊，如果按照你这种说法的话，就是说是回答了，就是不回答的话，这有的人被弟子所害了。也就是你说佛是一定要回答吗？你的意思是佛是一定要回答的，佛不开口就不对，你是这个意思吗？刘师兄引用的不错，佛回答了，你就在这绕吧。佛回答了什么？佛回答了一个不回答是吗？这个第十五门啊就讲完了，还要不要从头到尾顺一遍呢？这些师兄啊，他在理论上的念头是这样的，他们认为世间没有什么疑问，没有什么困惑，因为世间都是梦幻泡影，都是梦幻泡影。但是呢，他到底有没有个佛可成啊？明心见性这个事儿啊，他还不知道怎么个样，就是这样的一群人。所以是这个，你呢，楚师兄啊，你是不研究，也没有这么多疑问，问不出来没事儿，因为你还没有心思考虑这个，你考虑的还是世间的事儿，世间的事儿你考虑它都是白考虑。都是白考虑，到头来都是一场空，都是白考虑。你就在这儿操心嘛，而且你情用的也很重，你别用那个情，你能不用情就不错了，别用那个情，你用那个情家里人也弄不好，还把你弄得可累。你又没有三长六臂，顺一下。尔时大慧菩萨白这是第十五门啊，尔时大慧菩萨摩诃萨复白佛言：世尊，长生者何事说？佛告大慧：为惑乱，以彼惑乱助圣意现，而非颠倒。大慧如春时焰火轮垂发，见达婆城， 幻梦镜像，世间颠倒，非明智也，然非不现，大会比惑乱者，有种种现，非惑乱作无常，所以者何离，性非性故。就是先说这一段，先说这一段，就是大慧菩萨这一段是问的，是这么问的，就是说您说的长是为什么说长啊？佛告诉他，因为有这种种种的变化啊，种种的就是变化之相啊，种种的就是种种的种种的就是万象吧，万象丛生，万象丛生有这种相，有这种相，所以我就说长，因为有这种就是一直变化，一直无常，所以我说长。这个就是这个变化相啊，就是说诸圣他并不是断灭啊，他并不是断灭啊，他这儿也能看到，但是他在这个跟前他并不认假作真，他没有那个颠倒见。这些东西啊，这一切的变化、啊、这一切的万象丛生啊，就像是那个天晴的时候的那个阳焰，像火轮，像垂发，像犍那婆舍，梦幻影像，这都是梦幻影像。世间的人颠倒认假作真，把这个当成是真的了，真有个火轮了，他是错的，是他们是愚痴的。实际上他们是不生的，并不是颠倒的，但是呢它并不是代表着没有这些万象丛生的相啊，这些相一直都在，一直都在无常，在变化。就是牛事来了，马事就去了，今生走了，下一生又来了，又聚了又散了，等等等等，这些事儿还在呀，是事儿还在呀。那个就是说的是这个愚痴的人是当真，但是智者呢，他并不是断灭这些事儿，他面对着这些事儿，他并不会就是被他所转，并不会被他所转，他还是会有种种的相，还是会有种种的相。但是呢他并不是就是说的是认为是真有一个无常。为什么呀？因为这一切的性的本质，一切现象的本质是离开了有和没有。这就是第一段。第一段我总结的就是说的是，就是说这些万象丛生的这些相，世间的人是认假作真了，圣人他不是的，圣人他就是在面对这些相他不生颠倒，因为他离开了有和没有。就说是这种种的相啊，种种的相，它有种种的现，但是呢它并不是真正的就是有这么多，它的本质是长的，它的本质并没有一个人去造作它，并没有谁去造作它。因为什么呀？因为它的自性是离开了有和没有，或者说它没有一个实质的自性。这是说的第一段，第一段的特点就是说的是我这稍微总结了一下，文字上没有拿捏。世人惑乱，就是这一大段讲的都是惑乱的问题。为什么说长？是因为有个惑乱，所以说长。这个惑乱啊，惑乱第讲了第一段，说的意思就是说世人颠倒，圣者不生颠倒。第二段还是说的这个惑乱。云何离性非性？惑乱为一切凡夫种种境界故，如彼恒河，恶鬼见不见？见不见故无。惑乱性于于现，故非无性。如是惑乱，诸圣离颠倒不颠倒，是故惑乱常。去吧去吧，是故惑乱常，为相相不坏。就是说你打坐啊，就是别有别的那些思虑，这些事儿都是梦幻泡影，不值得你去这么揪心。楚师兄，你轻轻松松的打坐，别有那些世间法的心理负担。哎，我都忘了在哪儿。如是惑乱，诸圣离颠倒不颠倒，是故惑乱常，为相相不坏故。大会非惑乱种种相，妄想相坏，是故惑乱常。就是说下这一段说的是什么呢？就是说是上一段说了是惑乱是离开了有跟无。为什么他离开了有跟无呢？因为这个惑乱呢，就是说就这么说吧，就是凡夫面对的种种的境界，这凡夫面对种种的境界吧，你就比如说像恒河他明明在这儿呢，但是恶鬼看着他呢，就是到了近前看着他，就是没有恒河，明明是个火，他不是恒河，但是他应该是个恒河呀，所以说他就是说就是这个东西啊，他因为他没有见，他就说是没有。另外一种的呢，他见什么他就认为是有什么，就是一种是着有的，一种说没有的，一种是着有，一种是没有的，就是对着这些种种的变化之相。但是诸圣呢就离开了有和没有，他不存在颠倒，也不存在不颠倒，也不既不存在颠倒，也不存在不颠倒。所以说圣人呢，他的知见是常的，他是如如不动的， 就是在外境界在变化，他自己如如不动，所以说是祸乱是常，相相不坏。还有就是说的是我们的真心是就是不生不灭的，或者说无常，它的无常的这个规律，无常的规律它是不变的，相相更替的规律不变，相相不坏。所以说呀，就是说的是祸乱是常，并不是它的相坏，也不是我们的妄想，一会儿一变一会儿一变，所以说它那个祸乱相就它那个就是外面的这些境界就来回的变，不是这样的，并不是这样的，就是并不是，就是说的是这个就是祸乱的相啊，就是他们啊有一个变化，他们的本质上是没有变化的，非祸乱种种相妄想，非祸乱种种相妄想相坏，是故祸乱常，就是祸乱他们本来这些相啊都是幻象，并不存在一个他们有一个真坏和假坏，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它的本质是常。没有这个常，它怎么会一会儿好一会儿又坏，一会儿这样一会儿又那样呢？所以说祸乱是常，这说的是第二个说的就是说的是祸乱的特性。祸乱离开了有跟无，祸乱是常，当体就是常。第三个说的是祸乱的真实，为什么说祸乱是真实？若复因缘助胜于此祸乱，不起颠倒觉，非不颠倒觉大会，除助胜于此祸乱有少分享，非圣智事项。这个就是有点绕，他说的意思就是非若复因缘助胜于此祸乱，不起颠倒觉，非不颠倒觉。他在这儿啊，他在这儿是就是对着这些祸乱，他不会被他所媚却，不会被他所媚却，但是他也不会是就是不动念那种，就是落到了断灭里面了，就是落了一个不觉，他也并不是落到一个不觉里面了，他不对着这些祸乱认假作真，他不对着这些祸乱认假作真，但是他也不是另立一个觉悟，这就是不起颠倒觉，非不颠倒觉，就是这两个，就是说是他要是在这上啊有少分的妄想，是有啊是没有啊，是圣啊是非是凡呐、啊，他呀都不是圣智了，就不是圣智了。就是说的是这就是祸乱的真实之相，祸乱的真实之相就是圣人他不立一个颠倒，也不立一个不颠倒，不立一个迷，也不立一个悟，不立一个觉，也不立一个迷。如果有少分的认假作真，少分的是有啊是没有啊，是迷啊还是悟啊，那就不是圣智了，有少分的迷和悟就不是圣智了。田伟你是干啥呢？是讨论今天捣乱捣的大会，凡有者凡夫妄说非圣言说，比祸乱者倒不倒妄想起两种种性，这就是说的是圣种性和愚夫种性。圣种性里面又分三种，声闻缘觉和佛乘。声闻呢，声闻就是那种的就是分别起分别见，是有啊是没有啊，起分别见的这种是妄想起声闻乘，这是声闻乘的。即比祸乱妄想起缘觉乘种性，为即彼祸乱自共相不亲记着，就是说呢这些种种的这些相啊变化之相，它是因缘和合的，所以说呢不值得去执着它。就这种人呢，这个缘觉种性的呢，他就不像声闻那么去记着了，他的执着性啊就少多了，但是他还执着一个是缘起的，他认为真有一个缘起，缘觉就是这样的。那么除了声闻乘和缘觉性，还有一个佛乘，佛乘就是我们该学习的。那就是后面这个云何智者即彼祸乱起佛乘种性。佛乘种性是什么呢？觉自心限量，外性非性，不妄想象起佛乘种性。一切的外面的有和无啊，都是自心所限，他在这儿不生妄想，他不在这儿不生妄想，没什么可值得妄想的。我们这个不生妄想就是没什么可计较，就是什么呀，见性啊不见性啊，善啊恶呀，迷啊悟啊，包括站稳啊不站稳啊，没有什么可那个，透过啊不透过呀、啊、这都属于这一类的，都属于妄想相，它不起这个妄想相，这就叫做佛种性啊，佛种性。这说了这三种，除了这三种还有一种凡夫的，凡夫是见什么执着什么，这个就是凡夫的。然后这一段里面最关键的就是后面的这一句，就是这个面对于种种的变化呀，那个助胜啊不生妄想，就在这不被他媚却，就一直这样一直这样一直这样，那么他的根本之见还有他的习气都会改变，只要他不被媚却，只要在这不被媚，既不被坏的媚却，也不被好的媚却，既不被那个世间的事媚却，也不被出世间事媚却，都不媚却，在这一直不被他们转，就这样就一直这样一直这样一直这样的话，那么他就转凡成圣了，这个就叫做如。其实这个如啊就是法尔本来如是这个如，所以说呢如是离心的，法尔本来如是这个就是本来离开了有和无，离开了我们的种种的分别。 我说此句显示理想，即说离一切想。你看看楞伽啊，很好讲啊，郭林，楞伽就是让你离一切念想的。你的念想，你说哦，离一切念想，你可能一会儿又有了，就把你种种的有可能的对于圣道的一些念想，他都给你说出来，然后把你都驳斥掉了。楞伽就是这个，楞伽是破斥那个修行人的那个种种的那种歧路的。对，你想问祸乱是都有，只是不被他迷了是吗？祸乱就是这么说吧，种种的外境，这么说，山河大地。你把祸乱换成山河大地四个字儿就知道了。山河大地它是变迁的呀，它是变迁的。山河大地花鸟丛林飞禽走兽，这就是这些，这就是祸乱，这就是一切的外境。不是说都是有，不是说都是有，你想问的这个就是后面的了，后面的人家后面的马上就提到你这个问题了。不是都是有，不是都是有，只是不断这个境，不断这个境，就是这个境啊，它是幻有，它不是真有。它要是有，你这被它迷很正常，它都是有，你肯定要被它迷啊。它不是真有，它是幻有。杨子涵，就是你说的这个，就是说的不严谨，不严谨。不是说的是，就是这么说吧，一切的祸乱本质上就是没有，本质上没有，但是并不断灭，这是后面的话了。但是在咱们这个经里面是先说的是不断灭，祝圣他也不是要断灭那个景。对，这些外相就是祸乱。对对对，山河大地仅是八十相分非真有，你这说的道理一套一套的，什么是真有的我听听。霍乱的概念呢，我们现在都在这儿根据他描述的这个霍乱，我们来看看霍乱的概念是什么。杨子涵，因为我们现在的说法就是现在咱们在佛法的这些就是教下呀，没有用霍乱这个词儿，这是当时的时候翻译的时候是南北朝时候用的这个词儿，所以说咱们要根据这个他描述的霍乱的种种情况，我们来看这个霍乱指的是什么。霍乱并不是教下的一个标准的名词儿。老师真有意思，我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啊？你说是真有，我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啊？不要竖着大拇指去那个什么，去那个祸乱人，良久，我不理他了。就是说的是，对待祸乱有四种差别：声闻、缘觉、佛乘，还有这个凡夫的。刚才杨子涵说了，霍乱是有，但是不要执着，不要被他迷了，是不是这个意思？大会就是这么问的，世尊，霍乱是有啊，是没有啊？佛告大会，如幻无寂着相，若霍乱有寂着相者，寂着性不可灭，缘起应如外道说因缘生法。对对对，赵州的脊水上打球。你看刚才杨子涵问呢，霍乱是有，不被他迷，是说的是有。你看大会就是这么问的呀，那霍乱到底是有啊还是没有啊？佛说了，这个霍乱呢就像是一场幻一样的，没有你执着它的余地，没有你说它是有说它是没有的余地。你说它是有是执着它，你说它是没有也是执着它，没有你执着它的余地，没有你执着它的余地，没这个份儿，没这个份儿。如果是他就是说的是你可以在这儿记着的话，那你就是这个东西啊，就是如果霍乱有寂着相者，寂着性不可灭。如果他确实有值得在这寂着的，那么他就有一个真实的自信了。实际上的话不是的，他没有一个真实的自信啊，所以说他会表现出来就是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啊。你看，若霍乱有寂着相者，或寂着性不可灭，他的性就是霍乱，就是就成了，他就一直就是长的了，他不会再变化了呀。他不会再变化了，就是说霍乱有寂着相者，就是他没有不值得你执着。如果是他就是说确实有值得你执着的，也就是他有一个长的，他就应该表现是一直长的，他的本质就应该是长的，他不会一会儿就灭了，不会一会儿就灭了。就是说霍乱他这个事儿上是他没有一个实质的自信，容不得我们在这执着他是有啊是没有啊，这都不对。你寂着他是一个没有，等于是寂着虚空啊，也不对，那是顽空，那也不对。它是因缘和合而生的，因缘和合而生的，因缘和合而生的，应如外道说因缘生法。这个说的不是说外道的，我看看后面应该还有后一句。啊，这一句说的是缘起应如外道所说法。这一段的意思是说的是，我再贴一遍， 不是，因为我今天的课讲的没有意思，所以他就在这聊天聊的。大会就是说霍乱到底是有啊还是没有啊，就是佛说的，就是霍乱这个事儿就像梦幻泡影一样，没有执着的余地。你要是在这执着呀，就是说执着它到底是有啊是个无啊，你就揪住了它实有一个自信啊，实有一个自信就实有一个从什么而生了，那就是外道说的因缘生法了。就是说寂着性不可灭，逗号缘起，逗号应如外道说的，就是你要是执着它是寂着它是有是实有啊是实没有啊，这样的话就寂着它实有自信了，实有自信的话那就它就可以寂着它，哎它到底是从哪里生出来的呀，是从某一个原因生出来的还是从压根没有原因啊生出来的呀，这外道就开始在这儿说了，就说的没边了，就是这样的。但是它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它是无声的，它是如幻的，没有你执着的余地，没有你执着的余地。所以这个地方说的是说霍乱的第五点说的是霍乱如幻，前面说的是这个霍乱真实，霍乱是常啊，这都说了面对霍乱有种种差别啊，这都说了。圣人的霍乱他也并不是他不立一个就是觉悟见，他不立一个觉悟见，他那个也不断灭这个圣乱相，但是他就是不会被他所昧却啊，这是圣智是这样的，也没有迷的余地。对对对，是这样的，不被迷，任他迷，都没有一个他，哪有一个任呢，没有任的余地，任他迷也是不迷。这是说的是霍乱如幻，霍乱如幻，但是这个大会呢他还穷追不打，穷追不放，这个大会还接着问，就是佛一直在给他解释，一直在给他解释，就是说的是那个霍乱是有啊是没有啊，你别在这记着了，你别在这记着了。然后大会又接着说了，大会白佛言，世尊，若霍乱如幻者，复当于惑作因。佛告大会，非惑幻惑因，不起过故。大会，幻不起过，无有妄想。大会，幻者从他名处生，非自妄想过习气处生，故不起过。大会，此是愚夫心或记着，非圣贤也。这一段稍微难翻译一下，有点拗口。这个大会就问了，这个霍乱呢，就像幻的话，它是不是就是其他迷惑呀，等等等等的因呢？佛说了，就是说这个霍乱呢，并不是其他的因，因为这都是幻呢，这个幻怎么能是其他的幻的因呢？它也不是过。还有一种理解啊，是这样理解的，就是佛告大会，非幻惑因不起过。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看着这些事情啊，就是像梦幻泡影一样，它并不是过错，过错是你为什么要认假作真，不是怪外境，不是怪外境，是你自己，是你自己，也可以这样理解。幻不起过，无有妄想，就是说的是你只要不对他有妄想就行了，他自己在这幻，他认他幻呢，没关系啊，没关系啊，他认他幻，认他山河大地来回变迁没事啊，认他就是外境那个时起时灭也没事啊。就是关键是你别有妄想，患者从他名数生，非自妄想过习气出生，事故不起过。这个患者从他名数，就是你看那个变幻魔术的人，他是从他持咒啊，从他这个地方来的。也就是说啊，这些梦幻泡影，他是因缘和合的，他是因缘和合而生的。非自妄想过习气出生，并不是说的是它是因缘和合而成的，并不是说的是由于你们在这儿，就是说的是你想把它想出来的，不是这个原因。也就是说呢，就是这个你不要怪这个就这个外景，说这个外景变化无常，所以让你的心无常了。你应该直接的考虑是你为什么要心，就是随着它变化，为什么你要认假作真。不关他的事儿，不关幻境的事儿，就是这一段说的，我理解是不关这个幻境的事儿。你不要把这个幻境当成是祸害之因，不关他的事儿。当然呢，本质上来说，你自己的那个无明习气过，这个也是梦幻泡影，都是梦幻泡影。所以说啊，你说这个梦像梦幻一样，它是其他祸的因，这不成立，这都是你自己在这记着，又是这个是这个因呐、啊，那个是那个的果呀，一层一层的递进呐、啊，这全是梦幻泡影，都不值得记着。你这么记着是凡夫心，这就是我总结是说的是第六点，霍乱是幻，非因不起过。我再总结一下，就是说的是前面说的很复杂的这些，一共总结出来几点，我把这几点贴出来啊。 说完了这个我们再下课，说的是霍乱的这一段不好听明白，是的是的，我把这个总结出来就好听明白了，反正是原来经文里面也讲了。这些细碎的概念掰起来，这个掰起来很多很杂呀，就是主要是大会，大会他一直追根问底儿的找事儿，这就是大会追根问底儿的找事儿，他就在那儿没事没事找事儿，找出来的事儿找的可多还可细，他跟阿难不一样，你看阿难的那个问法，楞严经里头绝不是这种问法，就是大会明明是佛都给他说清楚了，大会还在那儿问，就是揣着明白装糊涂的那个味儿可明显。就是大会问的是你为什么说长，这佛说了就是这六个点，第一个是就说是这个因为祸乱而说长，那么这个祸乱是怎么回事呢？祸乱就是一切的这些万事万物在变化，世间的人就受他们迷昧了，但是圣人他不受颠倒，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这一切万法它的特点是离开了有跟无的。然后呢，这个祸乱的第二个特点就是说的是面对祸乱是圣人他不断灭这个祸乱，但是他对祸乱不生颠倒。第二点呢说的是就是说的因为这个祸乱的本质是离开了有跟无的，所以说可以说祸乱当体就是常，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因为这个祸乱呢，在这个祸乱这圣人当体就是真实，因为圣人不受他的颠倒，也不立一个不颠倒，圣人在这没有任何的少分的，就是摄取啊，取舍呀、啊，没有少分的取舍，所以呢，对圣人来说，祸乱当体就是常，当体就是真实。当然了，面对祸乱还是有差异的，有声闻缘觉佛种性啊，还有凡夫见啊等等。凡夫见就是见啥着什么，见什么着什么。哎，第五个没有，还有第五个呢。第五个就是佛问这个大会问佛，那个这个祸乱是有没有啊？佛就说了，这个祸乱是幻呐、啊，你不要记着它是有啊没有啊，它是幻。然后呢，这个大会就因为这个幻又开始生事了。哦，这个幻如果是阴的话，它是不是其他的阴呢？它不是其他的阴，它不存在其他的阴不阴，这一切全是梦幻泡影。你不能够就是说因为它是阴，就在这儿就是说把它就是说的当成一个罪过了，这不对，这就是说的是这后面这两段就是大会白佛言，祸乱唯有唯无，如幻不要记着它。然后他大会又接着说了，祸乱如幻呢，它是不是别的阴呢、啊？打消这个，不是这个，你不是这样的，你就是他本身他没有什么过，过的是你要把他认假作真，你不要把他当成一个就是罪魁祸首啊什么的，不存在，这一切都是梦幻泡影，你只要是就是别认这个梦幻泡影不就行了吗？你何必就是又在这上就是再在这说哦谁是谁的因谁是谁的果呢？这是乱上加乱。所以说第五点和第六点就是说的是祸乱如幻，然后说的是这个祸乱，这个患呢不是其他的因，他这个祸乱就是万象丛生，他本来不是过错，他没有什么过错。这第五个第六个说到这儿了，这个地方就开始从祸乱开始转了，转到什么了？转到患了。什么叫做患呢？后面大会又接着问了，是因为这个患是因为什么你说的患呢？佛就说了，佛说这我们现在大概的理一下这个思路啊，下个礼拜可以再接着讲。下面大会就说了，那你说的这个患是，佛就说了，我之所以要形容这个乱呢，是因为是形容它这个祸乱是患呢，因为患这个词儿啊就是来形容它是最贴切的。然后大会就说了，是因为它是因为众生执着呀你才说它是患呢，还是因为这些法本来就是患呢？佛就说了，不是因为他们执着，是因为这些法本来就是幻。然后大会又有一个坑在等着佛呢，大会说，哦，但你说它是幻，你又说它是无声，这两个是不是矛盾呢？佛说的这两个不是矛盾，幻和无声说的是一个意思，关键看那个他了。我说无声是为了破他那个有声，为了说幻是为了怕他断灭等等等等，就把这个说了。然后佛说完了这个，佛又紧接着说了，你看我说法经常用的是什么呀？名字，用的是句，名句形身，这就来了。说完了名句形身，不等着大会说，佛就接着说了，我回答问题就有四种回答啊，其中一种回答就是无，就是那个叫什么无忌啊，你就是我总结就是，你要是大会你要再这么说我不答应你了啊。 最后一个就是从这儿又推到了名句形身，然后推到名句又说了佛回答有几种问题是不回答的，其他的一些是可以回答。你他在这一直纠结一直纠结，你就可以不回答他，你就可以不回答他。这就是第十五门大概讲的是这个理路，是论是问，不是问祸乱是有因生的呢？祸乱不是的，就是这一段杨子涵的这一段大会问的是什么呢？大会问的是这个祸乱如幻，这个如幻，这个如幻是不是其他的过错啊？就是祸乱的这个是如幻的，会不会是其他一切的就是过咎？比如说我们有烦恼疑惑，有烦恼疑惑，有各种的就是烦，就是爱恨纠结啊等等等等，是不是都是从这儿来的？从这个祸乱如幻，从这儿升起来的这些。大会是问这个，就是说其他的疑惑啊等等的，是不是那些的因呢、啊？是不是因为外境变化造成了我们这些烦恼啊，这些迷惑呀、啊、等等等等的，是不是这个原因啊？就是这个意思。缝缝补补，即补祖师亦非梦见哉？不是说这个的，不是说这个的。梦见了，你见了还做噩梦。这一段的理路就暂时的说到这儿了。所以说第一个问题说的是。这是整体的这六个方面说的都是一点，说的都是祸乱，因为祸乱所以说长。那么最后说这个祸乱也不断灭，就由这个祸乱谈到了幻的问题了。所以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幻。幻这个比喻说这一切法的本质，说祸乱是最相似的。并不是因为众生执着所以说幻，因为是因为无自性认假作真而说幻。就是第二又引出来的第二个就是我们下一段下等到下一次再顺的，我们这一次先把这个祸乱的先说了一下。圆融啊，就今天又延堂了，到这儿了行不？
可以可以，因为我们十门和到十五门还要再来一个总结，今天我觉得讲的把重点方面都交代给大家了。可以，刚才师兄们还有啥问题没有？
我下一次我继续吧。
好的好的，
我要继续了，就十五门能讲完，十六门也可长。我跟你说，十五门十六门都可长，你讲着你就知道了。老师到了十六门，老师的笔就撂到那儿了。你们写，老师真的要累死了。我跟你说，第十五门十六门它的特点就是那个，你要是不这么用逻辑来归它呀，它显得很散乱，很大很长。十六门更长，就是他说是一门，总觉得一门应该很短，实际上这一门他收的可长可长可长的，十五门十六门的篇幅可长。对，十六门没事，更恐怖的老师写完了，剩下来的都特简单，几句话差不多就能说完。说比写要容易，写码字那个事儿可真是累得慌，没事别码字。行，就这样吧，今天到这儿了。
好，我们今天的学习内容就到这里，我们下周见。辛苦郭老师，各位师兄晚安，我们下周二继续。